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同心的聚集在主日的清晨来敬拜歌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起立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恭读神话语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叶鹏弟兄第一次领崇拜啊，还有他的妻子，我们的诗班指挥啊，还有张坚孙奎夫妇一同来带领我们敬拜这个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之前有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悔改赦罪之道。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当中都有记载。所以一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大使命啊，圣经当中出现过五次，但你看具体的这个文字有侧重点的不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是要思想第一到第十一节，但主要最后我们会看第八节啊。刚才我们也许有读到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们至少要从四个方面啊来思想。首先一个，我们要看这个见证人的预备 preparation。我们要看见证人的能力啊 ，power， 见证人的目的啊 ，purpose 啊，见证人的计划啊 ，plan。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呢，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路加，好医生路加，提阿菲罗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为什么说也做了前书呢？我们知道路加是新约圣经当中写作篇幅最长的一位作者，他写了两卷书。除了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对了，还有路加福音啊。这一位很特别的，他是非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希腊人外邦人的这样一个作者，但是却是对神啊忠心耿耿。那么这一位好医生路加，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那么然后呢，就讲到说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我们前不久刚刚纪念了复活节，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在圣经当中也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多次有提到啊，先显给谁看，然后显给谁看，后来一时显给啊谁谁谁看，最后也显给啊我看。那么不断的显现给这许多的门徒看，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预备他们，在预备他们啊，那不多几日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那门徒就问耶稣了，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刚刚就讲到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关系，复活后主耶稣的显现。那么圣经的记载说，在这显现当中门徒还有很多的不信，还有很多人在迷惑当中，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些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记载。那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当然包括像这个多疑的多马，对不对啊 Thomas 啊，但还有啊很多门徒还在这样一个迷惑当中。所以主耶稣呢还要去责备他们的不信。如果你去看大使命， 马太福音最有名的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在颁给他们大使命之前还在责备他们的这个不信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里也记载，这些门徒在这个时候聚集，还在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为什么会这样问？还在你在想什么，弟兄姊妹们？还在想这一位弥赛亚，哇，他现在死里复活了，他真的是有大能，他真的是要怎么样啊，复兴大卫的国度，像一个军事的统帅一样，打败仇敌，打败这些殖民的统治者啊，在地上建立这样一个犹太人的啊国度。所以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那么下面很有意思，你要注意，当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主耶稣有责备他们的不信，但主耶稣本身没有责备他们问这件事情，就是复兴以色列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回答只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并没有说我不会复兴以色列国啊，这是一个蛮大的题目，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要专门的去来谈一谈啊，这个以色列和教会的关系。但这个地方我们摆在这里，请大家来思想啊，并没有直接否认，但主耶稣怎么样呢？要开他们的心窍。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明白圣经以马忤斯啊，要他们来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一切都在预备他们。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到一章第八节了，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都好熟悉好熟悉这一节的经文，感谢神，我们到现在已经读了几遍啊，我们的领会的弟兄也有带领我们读，我们也一同来思想，这个礼拜我们也要用来背诵默想这节经文。靠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深入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来想想这一节。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一个得着能力的人，在向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一个得着能力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怎么样，软弱没有能力，对吗？如果谁拍着胸脯说我是最棒的，什么能力我都有了，那么这个人还能不能再得到能力啊？他已经很自满了，是不是啊？他已经很自满了，还怎么能够再充满他呢？只有一个谦卑谦虚舍己倒空自己的人，神的灵才能够充满他，才能够掌管他。只有一个自己下了宝座的人，把权柄交给耶稣，把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的人，耶稣在这里才能够掌管他的生命，不然神只能够任凭我们。那使徒保罗晓得这样一个秘诀，保罗从人的角度来说有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那叫做青年才俊，是吧？用今天的话来讲，年纪轻轻大有作为，加马列门下受教啊。如果弟兄姊妹晓得的，在加马列门下受教，那在当时那就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名师啊，名校啊，杜克啊，这个神学院。加马列啊，那在当时是最有名的圣经的教师，做他的学生前途无量，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年纪轻轻委以重任。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在那里看那些人的衣服，不要小看这看那些人的衣服，警家告诉我们啊，解经家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做头的，拿了这个令箭要到大马士革去怎么样抓基督徒的，这是重点培养的未来的接班人。这样一位的青年才俊啊，这个犹太话也能讲啊，希腊话也能讲，罗马公民，要啥有啥。保罗怎么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像一个大有智慧能力的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对吗？免得他自高自大，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 神没有说把这根刺挪去，但是我们的 Good Lord， 我们美好的救主，爱我们的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晓得这件事情，摩西晓得这件事情。摩西是以色列人极其尊敬的他们的民族的救星，旧约当中三位伟人最受以色列人尊重的，第一个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民族救星摩西，最伟大的王大卫。摩西的生命分为三段，我没有提过，是不是啊？120岁的一生分为三段。第一段头40年在埃及的王宫当中，法老女儿的儿子养子啊，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教训啊。有人说，不单是学了埃及的学问，埃及人的武功他也学到了啊，很厉害。所以当这个埃及的督工要去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看不忿，啪就把人打死了。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很厉害哦。然后怎么样啊？暴露出来，法老追杀他，他就开始逃。那逃难之前，这一位的 Prince of Egypt， 这一位的埃及王子，可以说是用两个字来总结他的生命，叫做什么？我能，对不对啊？大家听过吧 ？I can， 我什么都能做。要救我的这个百姓啊，要救我的同胞，我这个拳头就可以。第二段时间在米甸旷野里面牧羊，40岁到80岁，曾经面对着羊群啊，到了80岁的时候，神从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摩西摩西，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这时候摩西把他一切的棱角都给他磨光了，是不是啊？就埃及的王子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怎么说？我能，我去。没有，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位的摩西跟神不止一次的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我不行啊。所以他的第二段的这个生命就叫我不行，前面是我能，下面我不能， I can't。到这个时候神可以用他了。到了我不能的时候，我实在是软弱无能力的时候，神怎么用他？神用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啊？神加给他力量，你说你不行，我让亚伦来帮你，神让他的手能够行神迹。这摩西真是不容易啊，带着这个60万男丁，浩浩荡荡的大军啊，男女老少加起来至少200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然后这些这个百姓还成天的来反抗他，为什么你来在这里来带领我们，是不是啊？哎呀，我们要回埃及去啊，埃及有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容易啊。神呢，从80岁到120岁，最后这段的生命，像他说的我不能，以后神能够通过他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人，服侍主的人，我们夸口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刚强勇敢，我的聪明智慧，我的伶牙俐齿，我的 background， 漂亮的 resume。实在是软弱，没有能力。我常常传道讲道下来以后，最怕弟兄姊妹说一句话，往往不是弟兄姊妹，往往是这个慕道的朋友讲，这个人真能说，用中国北方话，真不错，嘴型的，实在是不能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以后讲话这个舌头都打转的，咬字都咬不清的， 我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恐惧战惊。这个礼拜还有一个啊，有姊妹跟我这个分享，电话里分享说，哎呀，这个做牧师真是不容易啊，太体会了做牧师不容易。我说是啊，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服侍主的时间越久越知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能力。你想想一个传道人，尤其一个传道人如果再到一个新的教会去，时间又不长，弟兄姊妹对你也不熟悉，在见面还都戴着口罩对不对？凭什么你来就做我们的牧师还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你这个人，是不是？去了解了，去看看你这个人，观察观察你这个人。哎呀，但是你知道，站在弟兄姊妹面前就开始要来讲道，就开始来牧养，你害怕不害怕？弟兄姊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Not I, but Him。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夸，不夸别的，就夸我们的软弱，就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打心底里面这样说。第二，得到能力的人，能力乃是从圣灵而来。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永生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乃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乃是引导我们的那一位，充满我们的那一位，掌管我们的那一位，感动我们的那一位，用他无声的叹息为我祷告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要倚靠圣灵，凡事倚靠圣灵。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教会传讲信息，在灵恩的教会也好，在传统的教会也好，很传统的教会，可能更传统的教会更要多讲一讲圣灵。我在这绝不是在讲灵恩派，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我的故事，我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信主受洗的，但是从来没讲过方言，从来没有祷过地，也没有什么新启示、新预言一上那些，没有。我这个对灵恩的这个问题相当谨慎的人，愿我们一切都回到圣经。但是也正因为回到圣经，圣经给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对吗？阿们吗？弟兄姊妹们， Trinity, Our God is a Triune God,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吧。我记得我还没来我们教会，好几年以前，好像大概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可能我就讲主日学，我就讲这个三一真神太重要了。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启示 Trinit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口上讲的是 Trinity, 但实际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教会里面是 Duality。 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我们信的是三一神，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讲出来，我们从那里信的，我们谈的两位一体，讲圣父没问题，主耶稣没问题，圣灵可不要谈啊！一说到圣灵，这个灵恩派，谁说一说到圣灵就灵恩派啊？那圣经不就灵恩派了吗？圣经当中明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依靠圣灵，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极美好的工作，结出生命的果子，让我们侍奉有果子，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绝不是追求那些奇异特异的那些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圣灵每一天都在做美好的工作。好，下面咱们来谈谈能力这个词。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啊，这个能力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叫做 dunamis 啊。那么这个 dunami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power 啊 ，miraculous 奇异能力，奇异的能力是一种的啊力量，是一种的丰富啊，这是它的这个词的解释。那有的讲员我听到过，不管是中文的讲员、英文的讲员，他们就这样讲，就是这个 dunamis 呢，这个字根啊， 后来发展发展，就到我们今天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dynamite 炸药。 dynamite 它的这个字根就是原来希腊文的 dunamis。 那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能力呢？得到的能力就像炸药一样的能力，砰一下，哇，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想法啊？我听过好几次。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炸药一样的这个能力。那在这个地方，这个解经上面，我们要稍微的讲的啊深那么一点点，涉及到一些释经学的这个内容了。有一个词叫做词源学 （etymology）。什么叫词源学呢？就是你要理解一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看这个词它的背景从哪个字根这样演化，一步一步演化过来的，看它最开始初始的这个原始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对我们理解现今这个词的意义可能有所帮助，这个叫做词源学。但词源学本身是一门很严谨的学问。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 apostle 使徒 apostle 最近在不止一个小组的查经里面啊，都提到这个词使徒。这个使徒呢，英文这个 apostle 呢，因为它是从这个原文音译这样过来，我们英文当中你都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中文的翻译呢就很好，使徒它初始的意思就是什么 someone who was sent out， 这使徒就是被差派出去的人。哎，你看中文这个翻译是不是很恰当？所以你看它这个词连开始的意思，你就明白这个词啊，对我们理解它的意义会有帮助啊。那再比如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啊，建造教会 Church Ecclesia， 我们讲过很多次啊。一看它的这个字根 Out Exit 啊， Ecclesia Exit 出来的一群人，怎么被出来？被呼召出来 Clio 声音啊，被呼召出来一群人叫 Ecclesia。 哦，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教会就是被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分别归给他的这样一群人。这样我们就对 church 教会有一个更深入一点了解。 Adam 亚当很多人名也可以从次元学给我们有更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了解。亚当是什么意思呢？地上的尘土。亚当就是 earth， 这个 earth 尘土，还有亚当，这个本来地球，这个是都是同样人类啊，这个都是一个字根，因为我们是从地上的这个尘土所造的啊，就是尘土所造的啊。那还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大家也是常常提的，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啊，道这个字，它本来呢是 logos， 这个 logos 呢不是希伯来文啊，这个 logos 是希腊文，在希腊的哲学当中是常常用的一个字。那么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初有道 logos 用了这个希腊这个字，所以如果你去看 logos 这个词的这个字根呢，就让我们对这个道这个字有一个更深入一点了解。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又要说一说，那中文这个翻译用道这个字翻译就比较的有味道啊，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的没有味道，那是 word 啊，对不对啊？就是 word。那这个 word 呢，还有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 rhema 啊，我们就不能够再详细多去讲这些问题了。那对于 logos， 对于一个在希腊哲学当中了解这个背景的人，他就知道这个 logos 它不单是指普通的这个 word， 它指什么？有真理方面，有 reasoning 啊，这样一个道理方面的，关乎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truth， 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 logos 是蛮深的一个词，所以用中文的道翻译就蛮合适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比较快，我们就举几个例子，这个次元学。那么现在请来注意，这个次元学呢，你如果要是用它去来了解一个词的时候，总是怎么样？看它的过往，是不是 我要了解现在这个词义，我看它200年以前、300年以前、500年以前，它最开始是怎么来一直演化到现在而且还不能够常常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讲用字源学的原来初始什么意思，就完全一定要到那个地方，不一定。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去以后去学这个释经学，我们会讲到了今天圣经里面有的用的那个词，你就必须要用它现今的意思，不能用它500年以前那个意思不然会有偏差的有些异端他们会钻这个空子。那还有一个更重要一点的 就是我们更不能够用这个字五百年以后的意思去解释现在的意思，这个大家明白吧？在写作圣经的时候用了这个字，五百年或者用了这个字，跟五百年以后它不断的继续演进发展，到了现代近代了啊，它又发展出来新的意思了，我们用这个新的意思去解释原来的那个会出问题的。为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讲到圣城外面有什么，有那些犬类啊，行邪术的，行奸淫的等等啊，说谎话的这些等等啊。那么行邪术的呢，就翻译英文一般把它翻译成叫做 sorcerers 啊，这个行邪术 sorcerers 原文当中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 pharmakoi pharmakoi 啊，这个英文当中今天呢也有词用这个字根，这英文当中好多词是从希腊文来的，这大家晓得啊，很多事啊。所以你到神学院去，如果要是去学希腊文呢，我们中国人很吃亏的啊。我在神学院当中，我希腊文就学的不好，真的非常不好啊。我说这些美国同学他们怎么这么厉害，背单词啊很快就背下来了啊。后来我明白了，因为这个英文当中很多词都是从希腊文来的，所以对他们就比较容易啊。那我们中国人去学什么赚便宜呢？学希伯来文啊，我希伯来文比我同学学的好，为什么呢？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写的。哎，这个他们一看这个脑袋就转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呢，至少我小时候还有看过从右往左写的啊，不管是横着写竖着这样从右往左写的啊。哎，那所以希腊文当中很多是英文当中很多从希腊文来的，这个 pharmakoi 它的字根 pharmakos， 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脑子都转得很快啊。今天英文当中哪个词？ pharmaceutical， 对不对？ pharmacist，药剂学、药剂师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好了，那我们解经就可以发挥了，是不是？到底什么是那些行邪术的呢？这个 sorcerer 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药剂师的？子女学药剂学的，学 pharmacy 的啊？我们蒋老师研究药剂学的。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做药剂师做了一辈子。所以如果你要是用这种解经，那是死了，对不对啊？啊，我们这个药剂师都变成邪术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用这个次元学解经的时候，你只好用过往的，它的这个往源头溯，然后看看现在有帮助。然后你看后面五百年的这个就会容易出效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常常听到这个多纳米是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呢？炸药一样能力，就炸砰一下，是炸得很厉害，炸完就没了。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到底什么样的能力啊？借用这个想法，那与其说是炸药一般的能力，我们把它发挥，你不如说是什么原子能、太阳能，这个更厉害，是不是啊？你炸药是普通化学反应，原子能、太阳能是什么呀？从本质上啊，从这个原子上面这层面上都给它改变了，一等于 mc 方嘛啊，那么大家都学过这个东西，对不对？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而且是源源不绝的，是 abundance， 不是炸完就没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杜顿这个解释当中一个叫 abundance， 这样一种的丰富，这样一种的丰盛，这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种从里到外的翻转，本质上面的改变，所得到的源源不断的能力。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直涌到永生，要成为江河啊！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它就永远不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看见证人的目的啊，我们的 purpose。 那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的一点，主耶稣说你们就做我的见证啊！我们后面有个括号，这个下面再讲。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小点，见证的核心是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所以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或者见证人？我的，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是高举耶稣，荣耀基督啊 ，Jesus is God 啊，这是他的所事，他是神， 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为什么要去跟随他？他是我们的救主 Savior，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美好的工作。所以把人引向基督，刚才我们刚讲到，我们要依靠圣灵，跟随圣灵，顺服圣灵，千万不要去回避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整全平衡，从圣经当中确实也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清楚的真理，主圣灵啊，我有主圣灵，因为圣灵是神，主圣灵来不是荣耀自己，主圣灵来是怎么样啊？把人引向基督。哎，所以就像有人说的啊 ，J.I. Packer 就讲说，圣灵是神，他是一位自引的神，在美好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个团体当中，完全的合适，不会让你去争竞的。圣灵把人引向基督，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不会说我凭什么啊，对不对？哦，我也是神，我凭什么为你做？不会的，那就不是神了，那就是人了。圣灵来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是做基督的见证。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做我的见证。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大点还有到小点，我们都有个见证人？因为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做我的见证啊，做我的见证，但实际上这个词呢更准确的翻译要加一个人， Be my witnesses， 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做见证和做见证人呢初看差不多，我承认确实也差不了太多啊，但是还是有些许的那个不同。做见证，我们有时候常常也说做见证，是不是啊？哎啊，牧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慕道的朋友来了，你能不能跟他谈一谈啊？跟他传传福音，中文叫传福音。如果你跟这个西人教会、跟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呢？他不说 share gospel with someone， 就是什么 witness to someone， 大家听过吧？这个 witness to someone 意思向他做见证，就是向他传福音。所以一般我们一说到做主的见证，那就是我做一番的讲述啊，花一段时间，有没有半个小时坐下来，我给你做个见证。或者在教会讲台上面我们来做一个见证啊，等等，好像用一种讲述一个间断一时的这个做见证，直到地极啊，我都来讲这番话，不管是三福四律五大奥秘，我们说这个培训非常好，弟兄姊妹，我千万不要误解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培训，三福四律五大奥秘，不管是用啊什么样的，我是这个三福，就是 Evangelical Explosion， 我是他的 Certified Instructor 啊，所以我不是反对这些东西。那我们在教会里做这个三福培训的时候，也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来上这个三福课的这个学员，学这个个人布道的学员，因为他是要求很严格，背圣经啊，有考试，然后呢要做见证，做传福音啊，做探访等等，多少次这个才能够合格拿证书。那在上三福课那段时间里面呢，弟兄姊妹学员们都特别积极的传福音啊，打电话找机会啊，这个看看有没有这个慕道友啊，去让他们去讲福音做见证。等到拿到这个证书以后呢，松了一口气了，我这个做见证可以放假了，传福音可以放假了。什么时候呢？明年再开课的时候做小组长了，这时候又开始积极起来了。为什么呢？要带别的同学一起去传福音了，又开始哎呦哎呦，这个做我的见证，如果再加个人字，味道就有点不同了。不是一时是一生，不是间断是持续，不单只是讲述基督，讲述基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传福音，知道怎么去传福音啊，预备好自己来去回答这些慕道朋友提出来的问题，都很好，但是有没有活出基督啊？你若是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若是基督徒，小基督，人家看到我们是不是能够随时随地的看到基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1:21怎么说啊？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得随时随地，不管在哪里，行动坐卧，整个的生命都是基督的见证，我完完全全都是他的见证人，这个要求就高一些了。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我看到她在这个 Fun Moment 就讲了一番的这个对话。她说有一个同事来问她，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认为自己是神的孩子？她说是的。然后这同事说，我觉得你的天父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看到是这无题名字啊，哎呀，我看了以后就点赞，真好。我有没有点赞？应该点赞了吧。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在我们的家里面啊，在我们的亲戚同学邻里当中，最近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我在我的这个同学的这个群里面，从去年到现在，因为这个一些美国的这个社会政治议题等等，那我呢也跟他们谈到我们基督徒啊保守主义的一些的观点。那大家注意，我在谈这些的所有这些的时候，我仍然是基督的见证人，对不对啊？我不单单是跟他去就着这个社会议题谈社会议题，就着政治议题谈政治议题，我是在做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主，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来看这些问题的。那我在跟他们谈的过程当中，在好几个月以前，那谈完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位，本来我就跟几位这个观点上比较自由派比较左派的人在那里谈，谈完以后我们有一位这个潜水的男同学，然后突然就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看到好多群里面大家在那里去争论啊，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们这样谈的。他说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基督徒，那是唯一另外一次，我看到他跟别人谈的时候跟你是这样的。然后他用一个词，谦谦君子。哎呦，我脸好红。感谢主，最近又是这样子，又谈到面对现在当今的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我在分享的时候，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不信主的，就谈的说，你们的责任很重大，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继续努力啊！我感谢主啊！你在一个墓道有鼓励，我就做传道人了。说你继续努力，做得好，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是基督的见证。大概两三年以前，有一次我到 Costco 去买东西，到 Costco 去买东西。那 Costco 它有一个这个大冷库一样的卖蔬菜，进去后然后推车转一圈。那我去那个买蔬菜，蔬菜都是一包一包包好了，然后这个一个盒子里面一个一个摆在那边。那我就拿按那个 lettuce 几个 lettuce 包在一起的一包，然后我就看这里面的乱七八糟的，因为有人可能拿在那挑哈，这个哪个新鲜一点，哪个不新鲜一点，然后就堆了一大堆在那个地方。那我拿了一个放在车子里面以后呢，我就顺手，我就把这些这个 lettuce 就一包一包的，它不是一个长盒子在那个地方，我就给它码了一下，码整齐了。然后推着车还没出那个冷库，出门之前，然后有一个人冲着我就过来，就是要跟我讲话。他说我是这里工作人员，他带着牌子呢，我是这里工作人员。他说我在这工作这么长时间，只看到这些顾客把这个盒子弄乱的，从来没有看到有顾客把这盒子给摆整齐的。他说我谢谢你。哎，这我可挺意外的，这本来就是一个随手一个小事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说，我当时就随口说 ，You're welcome 啊 ，That's nothing， 我就推车走了。推车走了以后，我好后悔。你知道后悔什么吗？我少说了一句话，我是基督徒。他看到我是一个黄种人，黑皮肤，这个黑眼睛的啊，哎，这个亚洲人还不错啊，等等。哎呦，我今天说呀，我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都后悔，我真的没有一想到这件事，哎，你看怎么样呢？这个没有，这是一个小事啊，举手之劳。但是就在这些小事上面，如果我能够加一句我是基督徒，该有多好。那反过来，如果咱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哎，您这个，我刚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好多同学汽车后面当头那都有一个 sticker 什么呀？Jesus fish， 我现在我两个车也都贴着那个，啊，也都贴着。 那当时我就说这怎么回事，我就还不了解啊，我那时候刚去读学校，刚信主不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个同学给我解释啊，这次税是怎么回事，我听说哇好棒啊，就是所以后来讲到也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很的接近啊，耶稣逾越的这个，我们今天又不讲了，以前讲过。那然后呢，我当时也是那时候还年轻，20多岁，然后我觉得这个多嘴，因为其实学校很小啊，谁开什么车我们都知道。然后我就顺口问一句，这个同学他本来人家给我解释讲的挺好的，说那你怎么没贴呢？哎，这同学一下子不好回答了，脸很红，他说我怕我以后开车的时候啊，这个乱开，让人家看着以后这个不好意思，倒是把实话讲出来了。我的车子后面一贴上机身税字，我立刻明白这句他这个讲的这个话的意思了。弟兄姊妹们，我在这开车开的好的时候，给人家让路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车屁股掉过来给人家看，对不对？我是贴着这个，我是基督徒。那可是我们不是每一次开车的时候都开得很好的。我不知道弟兄们你承不承认，我承认，我后面贴着有时候开得着急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开得不好啊。哎呀，这不就想他没看见吧？弟兄姊妹们，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点点滴滴是不是能够反映基督？我首先承认我很多地方有亏欠，我要承认，但是我们愿不愿彼此互勉，靠主恩典尽力活出来，每天更多一些的靠圣灵的能力把基督活出来。光是在台上讲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上上个礼拜在教会讲完道啊，讲道当中我提到我跟我太太啊有这个拌嘴吵架，讲完以后下面有弟兄说，牧师我能不能为你祷告，为你和师母祷告。我非常的感谢啊弟兄姊妹们，哎呀弟兄姊妹们为牧者祷告，心中特别的感动啊。我刚说在服侍的时候，一个牧者长辈他就说，他说有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弟兄姊妹为我代祷的那个能力，我非常的感谢。在我在这里呢也分享一句，其实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虽然还有拌嘴，但是我好感恩啊，好感恩神给我这样好的一个太太，两个人能够一起同心的服侍主，现在夫妻的关系是这么的和和美美，虽然有时候不用吵架，我人不能够用词要谨慎，有时候拌嘴，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放完嘴以后你听了，你这个不是听了，然后你回过头去你越想越想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给人家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就说，你们不会吵架，你们得会吵架啊，得会拌嘴，到这个地步就感谢神了啊。当然了再往前继续靠主的恩典，能够不吵架更好啊。凡事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把主活出来。好，我们再讲这个见证人与殉道者的关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听过这个见证人这个词呢 Martus， 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稍微有提过啊，先卖了个关子。这个 Martus 呢就是英文当中殉道者，就从这个来的 Martyr， 从这里来的。所以耶稣这个主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就在前面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呢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同样才出现，被翻译成为殉道者。使徒行传22章第20节中文，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翻译成是见证人，有的英文版本直接把它翻译成 martyr， 你的殉道者。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个意义，这不是后来发的，当时就有这个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主殉道是终极的见证，见证人最崇高的，为了一个最崇高的目的怎么样来牺牲来舍己。但是请大家注意，耶稣在这里绝不是说，使徒行传1章第8节绝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样一个终极的牺牲，终极的见证，每个人都去为我殉道，不是。反过来说，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我们还不配，还不够格做一个殉道者呢，对不对？当门徒被打的时候啊，当门徒被关的时候，当门徒被公会来威胁他们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们算配为这名受辱。哎， 是我的一位属灵的导师，文革当中受很多的苦的这位老牧者，后来到海外来服侍主，很多年直到现在。我就问他，我说文革当中您做了几年牢，是不是啊？啊，这个王明道判23年半啊，袁向成在东北北大荒多少年啊？这个杨世杰在阿姨多少年？我说您做了多少年啊？他说我没有坐牢。啊，我说您没有坐牢，我以为您也坐牢了。他说我是关了牛棚，是受红卫兵的打，受很多的苦。但是他说一句，我还不配坐牢。我印象好深。我们虽然很多人可能不会做这样一个终极的见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每天把这样一种的牺牲舍己活出来？罗马书12章第1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living sacrifice every day， 这也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啊。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殉道者，把我们的旧生命与主钉死到十字架，不断的钉死到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甘心的对世界说不，对主说是，对我们的肉体老我说不，对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是的基督徒，你就是在做主的见证人，这是生命的摆上。说到这个 ultimate sacrifice， 这里有一段话有很长啊，有英文，但是我来给大家讲中文。有56个人，他们当时签了独立宣言，美国的这样一份建国的开国的这个重要文献。那当时这些人签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带来的这个结果是语言难以表述的苦难，不但是他们自己，而且包括他们的家人。在这56个人当中，有5个人被英军抓获俘虏，而且把他们折磨到死。有12个人他们的家被毁掉被烧掉。有2个人在这个独立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另外2个人他们的儿子被抓。在这56个人当中有9个人他们在这个战争当中独立战争当中阵亡。啊，那么还有啊，这个 Carter Braxton Virginia 的这样一位非常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他亲眼看到他自己的这个商船被英军海军的这个炮火击沉，他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把他的产业卖掉来付他的这个债务，最后他是在贫穷当中死去。在约克郡的这个战役当中，英军的将军 Cornwallis 啊，他把这个 Thomas Nelson 的家这个拿来没收了，当做他的这个总部。那么 Nelson 他就很安静的命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向他自己的家园开炮开火，他的房子完全的被毁掉，家被毁掉，他自己最后也是破产。那 John Hart 这个人在他太太病重的时候他被赶走，他有13个孩子，然后也全都四散奔逃。这个人他在田野当中磨坊里面啊，他的田野磨坊全都被毁掉了，然后他在这个森林山洞当中在那里躲藏，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太太已经去世了，然后孩子也都找不到了。在几个礼拜以后他自己也是悲惨当中精疲力竭当中死去。56位美国我们常常说 founding father 这开国先父开国先民，当时他们付出了这样一个终极的代价，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In God we trust。 今天有的人想想美国到这个地步真是心痛啊。那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是不是真的像刚才那首诗歌伊丽麦子那个唱的，最后我们来看见证人的计划，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般当我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先在耶路撒冷传，然后在犹太全地传，然后在撒玛利亚传，最后直到地极来传。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呢？我们就在我们周围啊，比如说吧 CCMC。然后我们的犹太全地什么范围呢？北卡三角区。 撒玛利亚呢啊，再夸大一点吧，北卡啊，然后直到地底，那就是普世开传。有的时候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述，这个无所谓对错，不过要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更准确的这个一章第八节这个地方的翻译，要加上和字，因为在原文当中，我们中文的翻译只是撒玛利亚前面有一个和，在原文当中呢，耶路撒冷后面和犹太全地，像那个凯啊，和撒玛利亚，然后和直到地极，每一次都有一个和。讲到这有差异，绝不是说不懂希腊文我们就不能读圣经啊，就不能查经，就不能讲到，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在有的时候啊，能够给我们适当的有一些帮助，让我们稍微的深入准确了解一点，在这个地方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真的是咱们在耶路撒冷传啊，把耶路撒冷传的这个八九不离十的都信主了，然后咱们在犹太去传啊，犹太传的差不多了，然后咱们撒玛利亚，然后在地极，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在耶路撒冷一直讲到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是一开始真的聚集在耶路撒冷，后来很许可一件事情发生，他们就不聚集在耶路撒冷了。什么呀？逼迫临到，对啊，逼迫一临到，四散出去传道了。这样一个苦难变成神化妆的祝福，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一代人当中，把这个福音传到亚洲，传到非洲，传到欧洲，埃及阿伯差遣，对不对啊？啊，腓力传道把这个福音也带到非洲去了，传到整个罗马帝国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不得了的事情。使徒保罗怎么说？我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来你跟地够根基的地方传福音，专门到远处去传。那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七节，这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主耶稣给他们讲这个大使命，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不错，我们的传福音是要有策略和顺序，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晓得这个宣教是什么，是普世开传，是远近同传，是随走随传。不可以说我们把在一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先做得好了啊，我们这人传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去在一个范围，在一个范围，不是有一个和字在那里。那我们在这里呢提出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你看到有没有？是不是？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后来怎么样？马其顿的呼声来了。越过土耳其海峡，来到马其顿，来到腓立比这个驻防城啊，这个利迪亚啊，信主了，福音传到欧洲了，神有偏颇呀！谁说远近同传？是不是？谁说和？明明是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让他们要到欧洲去讲。哎，所以呢，如果要是我们刚才刚讲的这个 etymology 的应用啊，你看看圣经不让他们在亚细亚，亚细亚英文是什么 ？Asia， 是不是？神更爱欧洲人。神不让他们在亚洲讲道，这个理解可千万不要这样理解。当时的那个 Asia 就是土耳其半岛那一小块，跟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讲到的 Asia 差太远了，根本不一样的意思，大家晓得吧？那继续来看，你要看我们就要看得完全。圣灵真的，神真的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传福音吗？有没有回来在亚细亚继续传道啊？启示录的七教会都是亚细亚的教会，有没有？对不对，弟兄们？我们要看完全。不错，我们传福音是要有策略，是要有计划，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但是宣教的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是给每一个教会的。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想到我们自己，如果一个教会单单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话，最后这个教会最后的结局很可能不是发展，不是壮大，不是复兴，而是怎么样？而是 die down。 但是若是一个教会有普世的眼光，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会大大的赐福。一盏路灯啊，照得越远，灯底下亏不亏？灯底下不亏，对不对啊？一盏路灯能照得越远，灯底下一定照得越亮，是不是啊？除非你是探照灯，探照灯，探照灯是个宣教拆船机构，专门做普世宣教，那是另外一回事。路灯没有那样子的啊，路灯一定照得越远，灯底下照得越亮。一个教会不是等到自己各方面事工都妥帖了才做宣教，不可以的。我原来教会，感谢神也很有意思。我忘记有没有跟弟兄姊妹分享，神学院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一开始到一个教会去啊，那时候实际上还有一门课，最后一门课还要再去修呢。然后神就感动到这个一个城市，就是我在那住了19年那个城市去支堂，请我来的那个教会呢，我开始到了我都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说我的这个谢礼金呢，不是从教会的一般基金里面出的，从哪里出呢？宣教基金。为什么呢？这些同工们也很聪明，怎么用呢？因为这个宣教基金，这个教会啊挺有钱，然后呢多年来积攒了好大一笔宣教基金，这笔宣教基金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用，每年每个月，然后就支持一些宣教士啊，一些宣教机构啊，但是弟兄姊妹是有热心的奉献就摆在这里。哎，那这个来了一个这个神学生，一个传道人做这个职堂的工作，宣教基金啊，从这里出。后来有一次在教会讲道，我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了。我说原来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以后，既然我的谢礼金是从宣教基金出的，我就要以一个宣教师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不是说宣教师就高人一等啊，弟兄姊妹们，最近我们在有一个团契，弟兄姊妹也说到这个问题啊，都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你在什么岗位上服侍，你就好好的服侍。啊，是牧会那就是牧会，代职侍奉就代职侍奉啊，全职侍奉到远方的宣教啊，都是不同的这个呼召啊啊。那么但是我就跟弟兄姊妹说，那既然是这样子，我就要一个宣教师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什么意思呢？不是拆穿，拓展神的国度 ，church planter。不说宣教师吧，至少自己这个 church planter 这个可以说。直到今天一直感谢神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能够全职走到宣教的工厂上面去，但是这些年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的宣教，包括文字宣教啊，网络侍奉等等有服侍。那时候当时我们刚刚开始职堂，教会力量还比较薄弱，教会的这个金钱奉献也不是很稳定，高高低低，有时候这个奉献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呢，同工们紧张了，就找我了，牧师啊，咱们不要拿10%支持宣教了。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典故呢？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 Chapel 来了一位的这个讲员，就说不单是基督徒个人要做10%奉献，每一个教会要做10%奉献。怎么叫10%奉献？拿出至少10%，不是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送出去，教会应该做啊！我进到心里面去，我在主面前立志，主不管我在哪里服侍你，哪个教会，我牧养的教会一定要做10%奉献。所以当时我们10%奉献，可是教会这个刚成立之初啊，职堂之初这个力量很弱啊，我们这个纽约上周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一旦换工作走了，毕业的学生大部分也留不下来了。他说哎，这差不多就行了啊，我说不行，教会一定要做10%奉献送出去。他说为什么非要10%呢？我说不一定非10%，咱们11%可以。然后最后这同工想了，牧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子，你的谢礼金我们都开不出来啊。哎，这招很有用是不是啊？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姊妹说，传道人你不要说是工资啊，谢礼金，我说你不给我都没有关系，如果差就从这个钱，就从我这个谢礼金里拿，宣教的钱一分不可以少。中国人不说话了，不是好像只在乎那样一个数字，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心，是在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先从哪里去扣，是这一个态度。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是耶路撒冷？ Wealthy developed country、center and capital， 对不对啊？这是一线城市，这首都嘛，对不对啊？这是一线城市啊，有钱，然后这个政治中心啊、经济中心啊，然后人们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舒适区了 ，comfort zone 啊，耶路撒冷。然后到过年的时候，过大节期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啊，是大家瞩目的地方。哎，犹太全地呢，整个犹太的国家，对不对？犹太地里面的国家，我们都很容易跟他们去认同，啊，跟我们很像，共同的语言啊、民族啊、文化啊，大概我们的这个教育背景都是学犹太教的嘛，啊，这些等等啊，社会地位啊，大致差不多。背景都差不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呢不一样了。什么叫撒玛利亚呢？我们都知道是不是？跟犹太有点关系，有亲戚关系。但是呢，他们说他们不纯啊，因为这个亚述帝国进来以后，然后在血统上面、在信仰上面、文化上面都混杂了。所以 people like me also not like me， 跟我既像又不像的人，特别是那些我们很容易就轻视他们的人，叫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什么？地级的人是完全跟我们不同的人，所以可以一圈一圈啊，这个CCMC 啊，然后 Triangle， 然后北卡，这样来从地理上啊，一路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还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从文化啊背景上面看，似乎可能也有道理啊，或许更有道理一些，我们不知道。请大家思考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当时的犹太人分散在整个罗马帝国。这个我们讲过对吧，其实是一本的，主前几百年因为有些犹太人已经住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太久，连希伯来话都不会了，所以要给他们翻译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叫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你知道他们当时散居的程度，分散在亚非欧各处，但是怎么样呢，就不踏入相邻的撒玛利亚。有没有意思？加利利到犹太地，犹太地到这个加利利，中间本来是穿过撒玛利亚的对吧，我偏往东走啊，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东岸，然后这样走走走走，然后再到加利利，或者再到，我就不进你撒玛利亚的村庄，走遍天下，就不到旁边的人，这个有意思。这个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对外宾特尊重，你说是外地人，这个不行，对吧？你看看，远交近攻啊，学得很好啊。如果一个人跟我很不同，大家互相还能够 appreciate， 对不对啊？互相还能够和平相处，就怕这个人跟我既相同又不相同啊。如果大家完全相同啊，那这个 buddy buddy 老乡啊，这个没问题。就怕这个人跟我既相同又不相同，这个麻烦了。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咱们互相掉个苗头啊。哎，这个人的心理就是很有意思，常常很多时候都是。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宣教主日以前啊，宣教周末，我请了一位的宣教士。当时是加拿大华传总部的这个主任啊，陈荣基牧师从多伦多过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周末。然后他呢，这个牧师呢，在日本做宣教是9年的时间啊，在日本我们介绍的时候介绍我们这位讲员的背景，宣教师的背景，那因为提前就发出去了。然后宣教周末还没来到的时候，有一天在我家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哎，有一个姐妹就说到这件事情，中国人做宣教士，你到哪宣教不好，偏去日本宣教。那时候正是中国民族情绪，这也都好多年了，反正一波一波总是高涨，现在可能又高涨啊，是不是啊？宁可神州不长草，也要说服钓鱼岛，就这个，大家听过吧？啊，你觉得到哪宣教？哎，我说感谢神，这是一个教导的机会，我立刻就回答了。我说不能这么想，中国人如果能到日本去宣教，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宣教，还不在乎那个生活条件不好，是不是 啊这个文化经济发达不发，不是那个里面的那个仇恨，里面的那个鄙视敌视，这个东西要克服。后来陈牧师来了，大家一听好感动。为什么感动？他的爸爸是新一军的，大家知道新一军吧，孙立人将军打得最漂亮的在缅甸，所以跟日本人有世仇啊。他说我的爸爸是新一军的，打日本人的，我现在要到日本去向日本人宣扬主的爱。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神，我敢给大家分享，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小的宣教士 church planter whatever you call it， 不是说对自己服侍的教会没有负担，不好好服侍，不是这样子。主做我的见证，但是我也在主面前立志，愿我所服侍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是一个 mission church。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 mission church？ 偏巧就是，感谢主，偏巧就是。有人说你讲得这么热闹，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宣教师？我今天已经没有，我知道已经超时间了，我昨天跟同工说今天可能超时间，如果有时间多给大家讲见证。我不是没有严肃的，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是差一点搬家到国内，到香港去。而且我也不知道，也许过几年神带我走上这个宣教的工厂，也有可能。我也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有一位牧师走上宣教的工厂，到现在好多年，有没有？我们教会还一直在为他祷告支持，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我父母就在国内，就在他的教会牧养的教会聚会。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主耶稣的见证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得能力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教会从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传福音的撒玛利亚在哪里？这个礼拜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背诵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永活的神。感谢主耶稣，你差派主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做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做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见证人，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在各处宣扬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好美好的一个提醒，世人是不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那个芬芳？主，我们是不是真正做主的见证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